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今天我们讲一点轻松的课题啊，轻松一点的。轮回中有护身符吗？谁不知道护身符是什么？你们看过护身符吗？谁不知道护身符是什么的？举手一下。我们全部人说，哎，不知道哈。我们好，那师傅讲解一下什么是护身符。我们以前小时候啊，我家附近呢，就是还有我的学校旁边呢，就是有一个神庙。神庙啊，马六甲啊，布吉巴鲁的，叫金沙宫。然后呢，我们小朋友很喜欢到神庙里面玩的。然后每次有节日啊，什么神诞的时候啊，他就跳铜，跳铜知道吧？有了跳铜啊，跳铜他就用那个铜子呢，去画符，你知道吧？画符，用红色的笔，毛笔这样画。用这个布，有的是布，有的是纸，有的画在布上，有的画在纸上。然后呢，他那个跳铜的人呢，他会有时这里会插那个，这里插进去，这里出来，那有些是会割他的舌头，割了有血，然后就拿那个印，沾那个血，然后就盖在那个符上。这个符呢，这一张这样长长的画画了过后，然后就我们就折成三角形，三角形就放在袋子里随身带的。主大你随身带着这个保护和神明的保护护身符。然后呢，当然有些折成四方形，有些折成三角形，有些还要用那个线呢穿在一起，要绑在戴在身上。以前我们都很喜欢每年就换一个新的。那有时候还会去争取，那纸我们不要，我们要找那个布的比较耐久这样。然后呢，我们小朋友在那边看看着那个。如果还没有什么沾到血的，我们就感觉上，哎呀，没有血，可能没有这样灵多一点血，其实它很痛苦流很多血的，但是我们不管这样多，我们觉得，哎，有血的好像比较灵，没有血的，有时候血流太多受不了了，就用那个红水，红色的水，沾，这样，好，那就护身符，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呢戴在身上对我们的保护，不会有危险，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人呢，从古远以来，我们都一直在追求一个什么？安全感。我们以为这个护身符有神明的保佑，给我们安全感，所以我们在追求安全感。所以这个护身符就代表什么？它就代表着安全感。换句话说，就是轮回里面有什么东西真正给你安全感的？如果有，就是有护身符；没有，就是没有护身符了。也是啊，我们看到这个安全感呢，这个安全感的故事，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数不尽，一直在追求，很多时候各种手段去得到安全感。你们有没有看呢？知不知道包青天的故事有没有？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看包青天一开始，从前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什么。天中天什么？我不懂了以前我们小时候每天听那个时间一到就听到那个包青天，然后每个礼拜就等着那个包青天的那个连续剧。小小的时候就其中一个包青天的故事什么狸猫换太子知道吧？狸猫换太子的故事那个是说什么？古时候那些宫里的那些嫔妃王后贵妃什么嫔妃。他们其实是很可怜的，你知道吗？他们没有安全感的。你不知道几次你给皇帝抛弃掉，特别是如果生不出孩子，如果生了孩子母凭子贵那个孩子就，那个你的孩子是王子太子，那你这个母亲以后就会做皇太后，就有那个身份就得到保障，后宫里面的地位得到保障。如果没有呢？没有孩子，那你就担心了万一没有保障怎么办？ 然后你在地位，然后你可以被放在一边冷落，严重还打下冷宫。所以那个时候的女人，其实后宫女人很可怜，她们为了安全感要护身符，孩子就是她的护身符。如果生下孩子，哎呦叫宝藏，还去追求这个宝藏。所以那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你都知道，然后呢，为那个两个都是好朋友姐妹，不行，你的孩子比我就偏比我的孩子早诞生，就要把对方的孩子想办法干掉，然后呢，弄一个狸猫撕破他的皮，然后你看这个生出一个怪物出来，然后呢，那个把自己的姐妹弄到打进冷宫，你生怪物，你一定是有问题的人，你才生一个怪物。这个故事当然长篇了哈，我们不讲那个故事。总之就是你看当他追求安全感，他出手段照下那个业，到后来得到什么结果？被发现了也是很惨到后来也是下场都不好。那这个故事其实老久佛陀时代也有的老有的过去就是也是很多那种女人你杀我的孩子，我杀你的孩子，杀了冤冤相的几头身都是，因为孩子是他的安全感，其实没有安全感，到后来大家都很惨。为什么？错误的把不安全，不是给你安全的东西，当成给你安全很惨的。当我们错误以为这个东西不是给我安全感，不是给我保障的，我以为他给我保障，你追求他，你抓取他，你为他造下恶业那就很惨了不管是个人层面群体层面，国家层面都是如此国家层面也有的你们知道朱元璋知道吧？朱元璋知道那个明朝开国皇帝明朝他当了当上皇帝，他要安全感为什么？他要什么安全感？我要我这个明朝世世代代安全，我的孩子管安全，没有受到威胁这时呢，那些跟他打天下的兄弟们将领们太厉害功高盖主，不可以，这个我还可管得住，我的孩子可能管不住这些枭雄这些悍将，不行，我要消除他们想办法，为了希望有长久的安宁江山社稷长久的安宁，把这些功臣杀掉，太强的杀掉，因为你威胁到政权了，威胁到皇帝的政权了，杀掉然后呢，这个他为什么，他要的是什么？国家的护身符。到底是到后来是吗？乱着一团，杀了那么多人到头来他选的那个继承人，他的孙子，他的孩子死掉了，哎呀，再一杯很辛苦，再一杯他的孩子朱标照顾照顾照顾，再一杯死掉了然后呢，朱标的孩子孙子再一杯再一杯到头来也是过度的防范那时候泄藩知道吧，就是我的那些王，那些小王，这边有王，这边有王，后来你觉得他们的力量是不是太强，会不会威胁到我的权力呢，想办法把他杀掉，不出手还好，一出手就乱了就大家你要把我杀掉，结果呢，那个做伯伯的做叔叔的你要把我杀掉，你要把我干掉，看你干掉其他的人了，反造反造反了，结果呢，那个朱元璋的孙子朱允文也没办法造反，那个朱棣他的另一个孩子造反结果推翻政权。所以你会发现到，当你还追求护身符的时候，追求错了，他要的保障就是把敌人消除，把威胁消除。但是你读人类的历史，当一个人很努力的把威胁消除，但是用的方法竟然不是根本的对的方法，而且用的方法是造恶业的方法，往往下场都不好，后面的结局都不好。为什么？找错护身符找错护身符。到底什么才给我们在轮回里面有安全呢？我们一觉得不安全，我们就觉得是谁给我不安全，是要把它消除。往往这样做的，他越追求安全越没有安全，越追求安全感越没有安全。好，那什么给你们安全感？ 钱，对吧？以前讲，哎，袋子有钱有安全感，啊，袋子没有钱惨了，嗯，没有安全感。我还记得啊，1999年的时候啊，师傅要去印度啊行脚，那时我拿我们的戒律很严的，不能拿钱呢、啊，连大长老都替我担心，他讲惨了，你有没有敬人啊？敬人就安全感呢、啊，有敬人就有钱了嘛，有人拿着钱呢、啊，嗯，一个人去啊，没有安全感啊，啊，当时我就讲不行，佛陀时代佛陀也这样子，对吧？啊，佛陀也这样子，嗯，然后呢？嗯，但是我就想我要去还是要去，嗯，那个时候我们小和尚哪里有人敬人谁护着你，有人愿意给你出张机票就很难很难了，来得很不容易了，所以就我就要自己一个人讲去，我想要在那个菩提迦耶金刚座前面过千禧年，结果我埋怨了，嗯，所以那个时候就要去，但是长辈长担心啊，长辈担心我会有嗯，万一没有得到事怎么办？万一那些印度人、那些佛教徒很少，没有供养你怎么办？我说不管了，我就拿着钵，嗯，我相信，嗯，我们是一个比丘，总会有饭吃的吧？我相信佛陀时代也是这样啊，在还没有佛教成立之前，也不是也没有佛教啊，这是最初的出家人是怎么过的，对吧？一样是托钵生涯，所以我在讲这就过去了。但心里面呢，其实也追求某一种安全感。啊，也追求一种安全感，什么安全感？啊，那时想，哎呀，不可以失败啊！如果是第一次走摔了以后，谁也不相信我，嗯，所以后我如果还要再行脚的时候，人家就不支持了，啊，因为你危险呢，啊。我是第一次一定要成功，怎么办？听人家讲什么？我母亲告诉我，嗯，啊，我们去那个行的地方啊，会有水土服不服，我们要带我们的家乡的水去，跟当地的水呢，混在一起，啊，混在一起呢，才能够喝。喝了啊，这样慢慢适应，你就是水土就会服。哦，是哦，宁可信其有。虽然我心里面蛮胆，觉得我应该可以，但是也是追求一点安全感啊。结果就带着四瓶矿泉水，六公斤，知道吧？四瓶大瓶的 1.5 liter 就总共6 liter 的水，带着四瓶矿泉水，哇，这样子去行脚，知道吧？哇，记得慢慢一点掺着喝，没用，一刀的时候还是。你看啊，他就考验一刀那个加尔各答，考验就来了，嗯，考验就来了，嗯，然后呢就生病，两天内就生病，所以后来你一防没有用的，要发生就要发生，结果怎么办？还好了，是靠尿疗，因为那个时候啊，你不知道找谁，那就和自己的嗯尿疗，那是唯一的我懂的治疗方法，嗯，对吧？你又没有钱，又没有什么，结果就。嗯，进厕所就喝多点水，就一直这样换啊，大概一天多，这样整个病就恢复了。但现在呢，不相信，其实是有神奇作用的。当你什么都不管用的时候，你可以试试干尿疗，前后不要喝中间，这是规矩的。啊，他整天这样子喝下来一天多，那病就恢复。啊，那我去的时候还不止带矿泉水，还带什么Spirulina。还带什么人参粉、泡参粉，哇，全部带一大堆，怎么行脚啊？当然快快用，后来送了，有那看到有出家人啊、长老就送，啊，减少那个重量，不然怎么行脚？但是刚刚开始第一次的时候也是没有安全感啊，还是硬着头皮啊，但是做了防范措施，真正标准的是311步啊，311步就出门了，不用带什么东西。当然后来可以这样做到了啊，后来就可以做到了。好，这是一种人都是自然，追求安全感是一种自然啊。有些人觉得一个人过不去啊，要找个有钱的丈夫啊，也有，有些人有些女人他们是有钱丈夫，有些人现在有没有倒转回来的也有啊，可能啊要找一个有钱的女子来娶啊，我不知道了啊。总之就是人钱觉得是安全感，有些人觉得权力是安全感，嗯。他觉得没有权力，你知道没有权力被欺压，就一直追求权力，希望我不踩人，我被人家踩，那种概念很安全，其实都是错误。在我们佛教里面，什么才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点保护呢？其实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生命基本上呢，两股力量决定我们的生命过得好过不好，一个是我们积累的力量。 我们叫业力啊，过去积累的叫功德啊，或者是啊，所以如果你以前有行善啊，积累啊，然后呢，很多积累很多善的功德啊，然后呢，你现在善业成熟的时候得来全部费功夫啊，要钱有钱，要安全有安全，要名望有名望，要什么啊，这个业啊，但是这个还不够，有些人功德很强，但是他就糟蹋，他不懂得守护，还有很多功德，有财富要有什么也好，他会毁掉。为什么？他不是输在他没有功德，他输在他没有法。当时我们的美德是一种法，我们的定力是法，我们的智慧是法，我们的勇气是法，我们的忍耐是法啊。这里头什么关系呢？比如说我们很有忍耐，今天人家要刺激我，要惹我生气，要惹我跟他对打，诶，我就不要，我要忍了。你要我中计，我就不要中计。你要拖我下水，我不要下水。你用计谋惹我，对你反应，我就不要反应，我能够忍。那个忍不是压制的忍，那个不叫忍，压制是要压制，那就不叫忍。我们的忍是，哦，这样啊，我不要生气。为什么生气呢？你骂了我，骂了过了，我不要生气。你要惹我烦恼，我不烦恼。诶，或者是我等等啊，有很多了，这我们教了很多。诶，能够忍了。啊，你看那个忍的功力。就让你能够度过啊，不要那个就是一种法来的。本来你遇到要坏人，这个坏人是我们可能过去的恶业啊、恶缘啊找来的。好，但是这个恶或者恶报成熟，恶业成熟，那叫恶报。但是我有智慧啊，我小心啊，我用智慧用谨慎，我就可以避开。就算恶业要成熟，但是呢，我避开我们的功德，我们的智慧就像恒河的水啊，让水量很大，我们的恶业就像一把盐放在一杯水里，咸你喝不下去，但撒在一个不，现在的河很脏了哈，古时候的恒河佛的鼻啊，水量那么大啊，它就冲淡了。这是什么力量？法的力量。所以佛陀讲，如果有戒定慧的人，他即使是恶业成熟，但是它产生的那个杀伤力效应没有那么严重。这个是什么力量？法的力量啊。那把盐是业的力量，但是我们的水那是法的力量。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以前造不了的恶业，但是呢，我们现在培养我们的承担力，我们的我，我们的忍耐，我们的法，我们的爱心，慈悲喜舍，我们的正念，我们的智慧，诶，它可能就过了。甚至有些时候，比如说你相信你的导师，诶，可能有些时候让导师指引，比如说你的业成熟的时候啊，你有些不对的业成熟的时候，你让你的导师劝你，受劝本身可能也会让你的业不一样的，可能那个业就过去了，本来不少的业要成熟，但是你可能诶遇到一个，你听一个有智慧的人，或者是冷静的人，或者是甚至一个旁观者都好，旁观者清，你可能要犯错了，要业要成熟了，诶，旁观者清，你可能他可以帮你引导你避开一个麻烦。好，我还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的都率天基金会的主席婷婷，他本来是有一个舞蹈比赛舞蹈比赛在意大利，是啊，挺意大利对吧？我记得意大利啊，那个时候他们都买了机票啊，一带这一大人买了机票，我记得哈，买了机票，然后一大堆大家去意大利比赛舞蹈比赛啊。但是呢，那是妈妈反对，诶，现在疫情爆发了，等一下去可以去不回怎么办？弟弟啊，也反对啊，但是他就，但是又不容易啊，你一个首领知道吧？首领带着他的全部机票花了。怎么办啊？不知道怎么办啊，就联系师父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没底，对吧？刚刚爆发，正常情形是有去有回，但是后来没个几天就意大利就大爆发了，对不对？所以啊，那时候他就我想婷婷来个视频，那是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是视频的，平时都是打电话，那时候来视频一不得了，我一看他的视频，我没看过婷婷是个样子的，平时没有，平时婷婷是在我每次你几次看到她都是很亮的，你知道吧？ 那你有看到，哎，这个视频连视频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一股气笼罩他的脸，那不好的气。我说这不行，这不行。我说婷婷，你不要去，你不要去。我很坚定的告诉你不要去，不管什么样，牺牲就牺牲了。后来没有去，对吧？啊，再没有去，真的没几天。如果去，我觉得他可能来就不能回来了，就爆发了嘛。后来就到处停止出行了嘛。可能搞不好问他多久后才回来，那搞不好等一下惹到那个 COVID 回来，那就麻烦了，真是。或者是你的队伍，不要讲你的队伍里面只要有一个成员，那就很麻烦了。所以有些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业气要产生啊，我觉得那个是业笼罩的一种气。那个真的有一个人在业不好的时候，他整个平时很亮的人，突然间他整个人阴阴，气不好，不对的，你知道啊，想东西也想不清楚，有点蒙着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呢，最好不要自己做主，不要相信自己的决定，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有时师父也会的，有时候在某一个时候带领团体的时候，哎，今天怎么奇怪怪怪的，你知道，就是那心态或者感知有点不一样了，不是像平常这么亮了啊。那时候呢，我不敢自己做决定的，我就找叔叔啊，或者寻法尊者啊，没当然那种，或者这个或者RB啊，或者佛护尊者，真的这些比较亲近的弟子，看看哪一个比较没有像我这样倒霉的，嘿，跟他谈。我还记得早期的时候，寻法尊者还跟我说，班弟，这种领导的事您最懂，为什么还问我们，对吧？我记得我讲不是，那有些是师父可能有业，有些时候我要旁边的人提醒我，有时候跟你讨论的时候，因为你在局外我在局内，有时候你跟我跟我讨论，你可能可以注意到我没注意到的事，不是说你几厉害的事，你再厉害你都有可能有业，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不善业拖累了团体，对不对啊，不希望。所以为什么我是希望我们生团领导好处在这里，有些时候我们倒霉的时候，我们不希望我个人的倒霉让团体倒霉啊，我们很谨慎这一点。所以这就是通过这个保护，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业有时不对，所以我们有时我们的法用不出来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我们的同伴帮助自己，旁观者清，然后让我们能够避免鲁莽，避免一意孤行。真的你会发现，我发现很多弟子当他业成熟的时候，他平时可能很从善如流，很柔和，师父讲什么他们很愿意听，很欢喜的接受这个法的指引。但是当他业不对的时候，你等着瞧，特别的执拗，特别的固执，特别的自以为是自信，哎，我可以的，我对的，咬定。有些时候一射铸成千古恨，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我们的业不好，我们的法要强，那种从善入流，尊师重道，让智者引导自己的心，能谦卑，觉得状态不好，小心小心，不要做决定，等等，或者是让比自己有智慧的人，或者在善业中正很旺，正在走旺气的人，让他引导自己，那他的力量可以把自己带起来，或者至少能够让自己忍过那个艰苦啊，这个很重要。业，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是两种力量，这个法的力量是当下升起，比如说你现在升起忍耐的心，当下有这个法的力量让你度过一个危机，但这个法的力量过了过后，它不只是这样就消失了，它在我们的心里面留下什么？留下能量潜质，我们叫业力。好的业力我们就叫功德，更好的我们就叫波罗蜜啊。更好的波罗蜜就是没有我见我执我慢，没有我清净，然后呢心把它发愿导向涅槃，那个叫波罗蜜。所以三业功德波罗蜜啊，它基本上是同一，是同一类的，同一个大类的东西，但是是细分啊。功德带给我们好的东西，业它有善业有恶业，可能带给你不好，功德带给我们世间的好，波罗蜜带给我们处世间的好啊，你导向提升涅槃，那个是最好的啊。有处世间的好，当然也会有世间的好，但是它就会不管是财富、力量、权力、影响力，都是导向法，导向帮助众生，帮助自己解脱，帮助众生解脱，那种力量我们叫波罗蜜。越来越靠近四圣地，那种我们叫波罗蜜啊。所以啊，这个，所以我们的法 那现在我们要积累是两种，其实我们明白了，我只要积累法就够了，布施的法、守戒的法、修禅的法、修定修慧的法。所以当我们这个法一直在修的时候啊，现在就有法的力量了，有勇气有法的力量了，有忍耐有法的力量，有宽容宽恕原谅有法的力量了，内心有和谐有法的力量了。那不只是这样，很划算，它现在带给你好处，它留下的能量那个潜质啊，功德业力啊，波罗蜜啊，功德未来成熟的时候它又会带给你好处啊，那个非常的好。好，这是护身符吗？算不算护身符？还不是，还不是啊，波罗蜜比较像，单单功德都不敢讲，因为有些时候你功德你会放逸，波罗蜜不会，通常波罗蜜它成熟就是一直推你导向成佛、成辟支佛、成阿罗汉，那种是波罗蜜啊啊！但是如果单单只是功德，你不知道啊，你可能你的功德只是要，哇，我要很有钱啊！但是小心哦，如果你很有钱没关系，不是说有钱有错。如果你讲啊，我有钱，我要护法啊，我希望啊，我不是要沉溺在世间的财富，这个财富是只是要有钱，我就要朝往解脱。这个钱本身不是坏啊啊，不是有钱就是坏啊。但是如果你被他套住啊，那个可能就是他可以让你在苦海里轮转很久，然后受很多苦的。所以你如果有世间的成就，我们没有推翻世间的成就，它有价值，但是记得你赚到钱你要发愿呢啊，一两面不娘你把那啥不觉合度，你做功德，你让面不娘你把那啥不觉悟的，让这些功德让这些力量成为导向涅槃的助缘，那个就没问题。好啊，那个还算是，也不完全是护身符，波罗蜜也不完全是护身符，但是有波罗蜜也不能阻挡你的恶业成熟啊啊，波罗蜜肯定是百分之百好啊，功德不敢讲，功德就看你怎么用它，但是波罗蜜是百分之百好，但是它也挡不住恶业的成熟，所以也不能够是绝对的护身符，是护一点，但是没有这么绝对。为什么？因为只要有色受想行识，有这个五蕴，就有无常苦我，就有生灭，就没有百分之百的确定。什么好东西都是无常的，都会过去。当然我们需要吗？需要，需要波罗蜜，需要健康嘛。你没有健康你怎么修？你没有钱你真的很穷，穷得吃都吃不饱你怎么修？是不是啊？除非你来啊，过出家。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功德的话，有些人出家也很艰苦的，你给他好东西他也未必承受得了的，出家也要出家的一些福报的，嗯，是不是？所以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的，对，而且功德消耗完了你还是要恶业承受了，还是要受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叫我们不要停留在任何一种世间的成就，只要你还没有达到最后的终点，不要停留。即使是你成为初果圣者、须陀含、斯陀含、二果圣者、阿那含三果圣者，佛陀都没有叫我们不要停，不要停啊！当然他们也不会停了，只是快跟慢而已。一旦成为初果圣者，他要走向体证入波涅盘，那个是已经固定了的，那个他一定会走的，不会倒退了的啊！这个是初果圣者，就是须陀含的那个价值啊，它的价值就是那个是宝藏啊。所以从这里一个角度来，它也是一种护身符，它让一个初果圣者不会堕落到地狱，不会堕落到畜生界，不会堕落到阿修罗界，不会堕落到鬼界啊。所以从这个来讲，可以讲是护身符啊，护身符，但也没有这么绝对。比如说他如果恶业成熟的时候，像目犍连尊者是阿罗汉，但是过去的那种恶业成熟的时候他也给人家杀啊，但是他不管怎么杀都好，他能够用他的力量啊，最后业消了，他还给凝聚他的身体，然后呢入波涅槃啊，他有这个力量呢，不是每个人有这种力量嗯、啊，一般的人被杀了就是死，他可以，他有那种嗯、啊、大神通力啊，给凝聚啊，就很厉害的啊。但是你看阿罗汉，大神通的阿罗汉，恶业成熟的时候一样要受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还在这个还是有余涅槃，还有这个色身，其实 都还不叫做绝对的宝藏。绝对宝藏是什么？不生不灭的涅槃啊，不生不灭的涅槃。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才是真正的护身符。所以从究竟护身符来讲，那轮回呢，你看不到究竟的护身符，有了短暂的护理一点，像我们念这个念经经文也帮我们避开一些麻烦啊，有些时候吸引一些好的东西找上我们，让一些不好的东西远离。所以这里方面有功力的，我们念经有力量的啊，然后呢来自大德们的祝福啊，有力量的啊，这是有力量的。但你要不要叫护身符那是你的事，但是呢就是记住，不管我们叫不叫护身符，都没有绝对的保障。轮回里面没有绝对的保障，只有跳出轮回那才是根本的保障啊，因为跳出轮回就算你还有一些恶业还没有成熟，但它没有成熟的基础去了。我们的业要成熟是在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上成熟。涅槃它是永恒的快乐，它不是五蕴，它没有生灭，所以就没有这个业成熟的那个基础啊。那如果有恶业还没有完，但是你入了般涅槃，阿罗汉入了般涅槃，辟支佛入了般涅槃，佛入了般涅槃，就算还有恶业也没办法成熟了，那个是绝对的护身符啊。但涅槃是什么就别问了啊，佛都不解释，我们也不解释，总之肯定是好的，肯定是好的。就有人问舍利弗尊者，他说你讲没有色受想行识，没有感受，没有感受你又讲涅槃很快乐，没有感受怎么会快乐？因为人们想象的快乐一定是感受，明白吗？你知道舍利弗尊者怎么回答？没有感受最快乐啊，这个啊，这个是只能修了啊，这个不是能解释的，好不好？我们都希望修修修修到我们有一天亲自去验证，这个很好，是可以验证的，这个时代这个法还可以验证。好，所以回到来，我们不要抓错追求错，即使是我们有这种像好像是短暂的护身符念经，我们也要记住，不要以为念经就保你绝对的怎么样。可是我们念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保护啊，比如说我们住比丘门，那我每天都要念，住在森林区啊，那个戒律规定你一定要念这个，每天都要念这个坎达巴利达这个运护经，如果你不念的话其实是有毒嘎大的，有一个破小戒的啊。为什么？因为佛陀规定这个就是你们要保护啊，就是自我保护。为什么希望不要这么短命，对吧？也不希望给他给蛇咬到啊什么，希望能够把握这个遇到正法的生命来修行啊。所以佛陀是要我们念这个运护经，若住森林最好是每天都念啊，但是如果住森林是必须每天都念啊，来保护，不只是念而已，要对这些众生善布慈心，真的这个是保护。但叫不叫护身符那就由你，看你怎么理解啊。但是呢就是它不是究竟的，不是究竟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杀父杀母，他想不下地狱基本上不可能啊，就算念什么经文再怎么念也会下地狱啊。但是有念有做就比较好啊，就好像那个国王阿加达萨杜杀了父亲，父亲是出国圣者平波沙罗王然后呢当他已经做了杀父的业的时候他基本上是阿比第一等着他，还没有别的可能性，特别是他的爸爸还是一个出国圣者。但是他去听见到佛陀的时候，佛陀跟他讲那个沙门国经啊，讲这个我们出家的功德啊，讲给他听。他听了过佛陀讲，如果他没有杀父的话，他听了那部经他会成为出国圣者。但是没办法，他已经造下杀父的业，他不可能证悟啊，他一定要消了他这个杀父的业过后，可能未来有可以就可以提升的那个可能性。好，那么他听了这沙摩果经，这个种下的这个业还是有价值的。即使是遇到一个人他已经一定要下地狱啊，造下了杀父杀母的业，学法对他还是好的 所以这个 King Ajatasattu 佛陀讲这个未来在从地狱出来，这个未来他有这个种子，未来可以成为辟支佛，所以好不好？所以学法永远是好，就算是有恶业的学法好，有很多功德的学法也是好啊，因为这个法其实给我们一种保护，其实就是保护，它是自然界的法则，我们懂了自然界的法则，我们就懂得保护自己啊，从一个有限的保护到最后入波涅盘究竟的保护啊。所以到底轮回里面有护身符没护身符吗？那就看你如何定义这个护身符啊。如果你定义为有限的保护，那是有的，佛法就是有这个保护啊，结善缘也是有的，比如说你结善缘啊，比如说现在啊，你看到一个人要死了啊，你给他帮助他引导他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如果刚好啊，他投身到天上去那你就有这功德了，这功德对你好啊。如果他投身到天上去，万一如果你真的度了一万个，其实到天上的时候他很少很少直接回来看人间的，很少，因为他们只要一下子人间就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你都不在了他一到那边他有他的世界了，知道吧？等他想起来的时候，可能人间过了很久了过了很久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想起，那回来看到你啊，你就好咯有个天神的朋友，他讲哎呀，你是你保我上天的然后就他照顾你啊，可能做你的护法或者护法神，那你就很好有些人身边有护法神的齁修行人有蛮多的，那些护法他生命中就有那个善缘在护他，那很有力量啊，神明力护你当然很有力量，对吧？有钱的人护你都有力量，你穷的时候他护你一下，给你一点生意做那你可能就度过生意的难关，对不对？也像有时候我们的佛友就是这样，一个佛友遇到生意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另一个佛友他有很多生意的机会我这个东西给你卖我这个广告我本来要找别人做广告，我给我佛友做广告就最近我们的一个佛友帮另一个佛友，就这样看到他有困难，但知道你是好人，然后来问谁师父这个人怎样，我师父就人格保证这个人可信赖，我说这个人可信赖很诚实然后呢他就帮了一破生意，我的广告给你做那个就很多钱了，那几多上十万百万的广告费就给赚到了所以这个就是你跟这个人结善缘，他帮你就很好。那如果你结的善缘是神明那更厉害，神明的力量比人厉害，他要帮你的话那就很好但是神明也好，有力量的人要帮你也好，最终还是我们自己要有善业。你没有善业，你没有美德，人家帮你也帮不了，你没有法跟业帮不了，人家要帮你，你要有法，要承担力，不然的话有时候人家明明要帮你，你都会毁掉善缘到你面前，你得把善缘毁掉变成恶缘。有智慧的人是把逆缘转成善缘恶缘转成善缘，逆缘转成顺缘没有智慧的人会把好的东西好的缘也破坏掉，所以我们还是自己要有这个承担力的这要承担力的。神明要帮你，你要有功德才可以，没有功德神明要帮也帮不了你的。最后虽然有外在的力量，我们佛教承认有外在的力量可以帮到我们，但最终外在的力量要回归还是我们自己。真的，一个人如果自己有戒定慧有美德有功德的人，有些时候即使他走到哪里，就好像到处都是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就像亲戚一样，真的都会来帮你的。真的有时候你即使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人家完全不认识你，但人家就照顾你，你就是有朋友就是有朋友那些我们的出家中有过行脚经验的都知道，对吧但是你们行脚有没有一个人，他们一群人但是都很好的，都不会饿肚子的，为什么有功德，真的有功德师父自己的经历，这个经历太多了，走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人家不认识但是就会，但还是有个功德就会好。所以到头来是我们自己在对自己下功夫。所以讲起来很多种保护的因素外缘善缘良缘等等还有那些财富也是帮忙真的钱权力这些没有说没有帮到你啦在世间都帮到我们这方面那方面一点点，但最后回到我们自己。 讲功德讲波罗蜜其实是法，你法你守住啊，这戒定慧的法、布施的法、忍耐的法，是波罗蜜这些法，三七七道品这些法，精进的法。当你培养起这些法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你只顾一样就可以了，当下的法、这一刹那的法、正念的法、智慧的法、慈悲的法、慈悲喜舍的法，你只管这个当下就好了。你发现到只要把这个简单的事情做好，波罗蜜功德什么都跟着来了，善缘也跟着来了。你只要因为法就这样啊，比如说有慈悲的法，慈悲啊就善待别人啊，爱心啊，正念的法就遇到什么东西了了分明，不要把不相干的事情弄来苦啊，把注意力专注在好的地方。你有四明觉的法，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不要迷失，知道什么东西对你加分帮到你，知道你手头的上去不要给那些乱七八糟东西把你分心，好，做事的时候不要掉进一个我。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直守住我们的法的时候，这是最有力量的护身符了。但也不究竟，只要你还没有入波涅槃基本上不够究竟，但是已经是最好的了，已经是有限的护身符里面最好的，就是当下的法。过去的业你管不着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有功德就有功德，有波罗蜜就有波罗蜜。但现在的法给你功德，给你波罗蜜，他自己就有很强的承担力，再加上他留下来的能量啊，那种业善业强大的业功德波罗蜜，这一个很好啊，非常的好哦。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好，我们没有推翻啦，你们要去赚钱也可以啊，要给为你的生意打打广告也没有说错，但是记得最终回到来最根本最核心的是我们的法和业，就是我们的积累的能量，业是积累的，法是当下的。现在你有忍耐就有，现在有正念就有，现在没有正念啊，法又掉了啊。但是积累的跟现有的这两股力量，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真的影响着我们所谓的命运，改变命运也就是这个了哦。但是不要停留在任何一种好，不管是财富也好，权力也好，或者是什么都不要停留，或者是有点美德有点功德，不要停留，我都不要停留。我都讲只要你在轮回里面打滚，只要还在轮回，只要有生命，只要有无常苦厄，就没有绝对的保障哦。所以今天这个分享希望让大家能够知道，在轮回里面，在我们还在轮回的时候，让法成为我们的依靠。但是当有一天，但是不要以为这个依靠就绝对。为什么这个念头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学法的人、修法的人，我们会过得比较快乐，我们会比别人快乐，我们会比别人幸福。那这个时候呢，有时候觉得，哎，我有时间不急，我现在还年轻。然后呢让我去过过享受一下世俗的生活娱乐。但你不知道你活多久，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活多久，除非你是修行关照啊，关照自己未来。但即使是关照自己未来，这个东西也会变，也随着我们的行为身口意的心的业而改变当然如果是修行人，如果有守着法的话，通常是越变越好啦通常是越变越好。所以无论如何生命的无常你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好景而放逸懈怠。今天我们好景，好景就是好景象，现在生命中我活得幸福啊，活得快乐啊，我又赚钱啊，我又怎么样样顺利啊。有时候很多人不懂，以为我做了很多功德我就有了保障，就有了护身符。不是的，功德它只有它成熟的时候是好，它还没有成熟，如果你做了功德但是它不成熟，它成熟的是过去的恶业你就麻烦了。很多人以为我学了法，或者是甚至我信了某一个宗教，这个地震就不发生。没有的，你知道吗？因为众生都有恶业。有人跟我说为什么佛教国也会有地震？我说你问佛教国有没有杀生，有没有杀生，你看只要有杀生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没有恶业但有，如果有法，我们就比较不会自己在做伤害自己的事。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很多灾难的、麻烦的，不然就天灾 你告诉我全世界哪一个角落没有灾难的？那佛教果能例外吗？佛教果一样。所以我们学法修行没有绝对的保障说我们的恶业不成熟，但是啊，我们可以停损，我们学了法，我们即使是恶业成熟，我们不再造新的苦因，这是我们能做到的。那我们是能做到的。所以怎样啊，我们在幸福中最好是在你状态好的时候，年轻力壮的时候，快快修法，快快修上去，快快修到至少有一个我们要比较可靠的护身符是什么？证悟出国圣者。至少他在出国圣者 他保证他不会再下苦界，地狱啊，鬼界啊，阿修罗啊，这个他保证啊不下去。至少这个你要讲这个是圣道，证悟的圣道是护身符啊，这个还像一点啊，像一点。但是 他的恶业也会成熟，但是至少他有这个保障啊，这个保证。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觉得我做了很多好事，我常常来佛堂啊，我就不会得癌症，我就不会有恶业成熟，不要这样子想啊，不要这样子想，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善恶它没有办法互相抵消，它能够帮加强我们的承担力。比如说你做了很多放生啊，做了很多供养生医食药啊，供食啊之类的，那有一天你恶业成熟，可能你会遇到好的医生啊等等啊，我师父个人的体验就是这样。我小时候啊，我们杀业很重啊，我们做很多杀业，现在乡下的孩子不懂，杀很多那些小众生小生命所以也是说恶业成熟。但是后来做了，想到忏悔自己的恶业，然后去做很多善业啊，做很多放生啊，做很多护人的工作。后来我发现了很奇怪的，每次只要我生病，我总是第一时间最早的时候就遇到，不然就很好很好的中医，很好的，总是遇到很好的人来帮我调理好，所以这就苦就减少了嘛，明白吗？但是你善恶没有互相抵消的，不能够因为我做了很多放生，我的恶业以前杀生的业不成熟，不癌病，不受苦，不会的。所以我们要有正见，不要以一种迷信，以为有信了什么东西啊，拜了什么神明什么佛，我们的恶业就不成熟，从此生命从此就好，没有这回事。神明是真正的主宰者，还是我们自己。所以佛陀在临终的时候告诉大家，以自己为依归，以法为依归，不要以外在为依归，以自己依法。所以当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其实也是以自己为依归，以法为依归。因为佛法僧只能够指你一条路，佛法僧是绝对的护身符吗？他是只能指一条路，从这个指你一条路来讲，是好像护身符护着你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但是最终还是自己。因为你跟了你才走得出来，你不跟，你在火宅里面着火了，你不出去，有那个出口你不出去，一样你会给火烧死所以佛法僧也是没有绝对的保护，自己要跟着走。所以我们这样子明白，所以学佛要有正见，建立起正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要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你错误的想法，你把不是安全感的东西当成给你安全感，你就麻烦了，错误的依靠就麻烦了。所以我们依靠导师是什么？其实是依靠自己，导师是给我们这个指引，给我们光明，但是光照下来了，路还要自己走，好不好？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分享呢，能给大家有一个建立起正见，然后一个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的一种心态，勇敢的对自己的生命担当起这个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每一个当下的法、当下的因、当下的心修好，修当下心，修当下因，因为只有现在才能产生因，过去不能，未来也还没有来，没有，只有当下能够造新的因。所以修法、修心、修因，那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 OK， 就有了某种层次的护身符保护，但你要绝对的就要一直修到入波涅槃好，有谁要发问吗？有一点点时间。
顶礼尊者， 之前看到佛教故事供养一些价值不高的东西给僧团，临终塑形心原取到这个供养善业，非常多的未来世轮回当中都投身人界或者天界，请问业果法则真的有这么划算吗？萨杜，
首先我们要讲这个布施的功德哈，布施的功德它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布施者的心，一个是接受者。如果接受者非常清净，像佛最大的福田是佛陀带领之下的比丘比丘尼僧团啊，这是功德最大的，这力量最强。但过后下来就是佛没有带领的僧团僧团的力量，然后过后才是个人啊，个人个别的阿罗汉啊，三国圣者、二国圣者、出国圣者。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可能的，这个是力量，是福田的力量。你的种子即使不是最好，但是那个田地最好，那也是会产生大的力量。但是除这个以外，那个供养者他自己的美德、自己的清净不一样，那也是决定了功德的哦。啊，比如说有些人做功德啊，他要名要利，也是一种，也是好，不要去讲人家不好啊，他只是可能掺杂了有些一点贪念，污染了他的那个无贪的布施心，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不纯啊，这个啊，但是我们也不要去批判，但是我们只是慢慢引导他更清净的。所以如果他的心有我啊，那布施又不同，无我又不同，有大慈悲那又不同啊，你知道吗？有正念，有很有醒觉又不同，所以这个也决定了个功德，还有你布施的东西啊，比如说布施的准时不准时啊，你这吃饱了啊，那晚上的时候我就布施你啊，布施你米饭啊，布施什么给出家人可以吗？啊，你一定要吃，师父你要吃，师父讲我守戒，我今天我过午不食，不行，你要给我功德啊，这样子的布施啊，那就不一样咯。哦，你要是假如为你当你完成你的供养来破戒啊，那个很麻烦咯，这个东西很复杂啊，讲起来就复杂了啊，肯定要心态啊，有很多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不适当的布施啊，或者是哎呀我要布施，我没东西布施怎么办，我去偷人家东西来布施啊，这个也是麻烦，那个布施的有问题，那个东西有问题啊，或者是布施什么啊，我要布施酒啊，这是啊，我请大家喝酒，他喜欢啊，我要请喝到你够啊，这个是布施吗？也是布施。那布施什么？布施伤害的东西，酒啊，这个东西它就很麻烦了啊，这个卷入得到那个业就很麻烦了，未来得到果报可能就是你做好事不成，做坏事什么都啊，有些人是这样的哦，他做正门他不赚钱，他捞偏门他就赚钱的哦，他讲我只能捞偏门，惨了啊，这个因为还是用不对的东西去玩去做布施，这个很麻烦啊，你看到那个恶会造成另一个恶啊，你看啊，你就是要捞偏门才赚钱，他就一直要做那种事，那个恶的循环就在那边滚动，所以要小心。所以布施者的圆满，布施对象的圆满和那个品的圆满，有多少就多少咯。所以如果是比如说如果是那个是佛，有时候一汤匙，像那个经典里面记载，那个布施给阿那律尊者一汤匙的米饭，他到田上的时候，哇，他的那个天身，他的身体几亮，那个做了蹦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多久的那个布施的人，那个天身都没有他那么亮啊，因为他布施，第一他布施的心很清净，对方他的对象是一个大罗汉，知道大弟子，哎呀，大神通的大弟子，然后那么厉害，这么清净的弟子啊，不得了啊！那所以那个布施的功，他的功德比那个人做了几多百年的时候，那个布施功德都更强，因为那个一汤匙胜过你那么多，对象那么强，但是有些人他也有啊，也有些布施他就是，哎呀，我要功德，我就是啊，要选谁有功德我还要选，也没有讲错。本来我们种东西选福田，看哪个田地比较肥沃，是不是一定会种比较肥沃的，这本身没有错啊。但是如果他那个心是很私心，人家在那边要死了，不行，你是穷乞丐，我不要布施你，我要布施阿罗汉啊。他的我很强的时候，有些时候哦，太过度的我要我要我要，其实还是减少了他的功德。如果他以爱心的心，平等慈悲的心，
啊，那个心，它是又有智慧，又有因果的智慧，当然也分辨得出哪一个是比较肥沃的福田，但是他的心是无我的，啊，那不一样哦，明白吧？啊，像有些人他赚钱，是不是？他赚钱，他懂得赚钱本身没有错，啊，但是他赚钱他只是为了很是自私的心，啊，那又不一样。有些是赚了，他要去照顾好家人，啊，不是守财奴，哎，那又不一样，他功德就不一样了。所以很多的，所以很多新的数字，如果他的新的数字又无我又慈悲又很圆满又有智慧去知道那个因果关系啊，再次这么了解，又不是说你知道那个功德那个因果关系知道福田你就一定有我，不是的，你可以有很无私的心去做出有最有智慧的选择，然后去做最好的完美啊。如果是这样的功德就不得了了，很大很大。所以他有这么多种因素决定那个布施的那个数值，所以不只是说那个物品贵重不贵重，比如说有些人他很穷啊，但是他这个是他觉得我最好的，他拿最好的，但是都跟有钱人的三等的东西都不如。有钱人他随便，哎呀，师父，我随便拿一个东西给你，啊，便宜便宜，但是就很名贵啊，但是他可能对他自己还，那可能是自己都觉得这个没什么的啊。他给三等的东西，低等的东西，但是可能就是对我们出家来讲，可能就是我们穷和尚，哎，这个就是很好的啊。但是呢，带他来讲，他的功德不一定很大。那个穷人，他可能没有什么好东西，但是他这个是这一集就是我最好的了，还我要供养，我要供养最好的啊，那又不一样了。所以即使是很便宜的东西，但是对那个人来讲，可能是他最好的，哎，那就不得了，那功德就很大。啊，你供德有，你可以供有自己的高等的、平等的、四等的、低等的，这三种情形不一样。啊，有些人要供养给道场之前，他想，哎呀，我家都没有这么好，怎么可以给道场这么好？啊，那这样想法，那他的布施就不一样咯。啊，是不是？啊，因为还是觉得，出家人不可以用比我更好的东西。啊，这样，也是有。所以这个看你的布施心态，布施其实有很多很多因素决定了你的布施产生什么的效果，哦，啊，然后所以如果不要说那个东西名贵不名贵，不是的，一个穷人他就这个都不简单。我有一次在那个缅甸毛丹棉的时候，巴奥禅林，我那时一段日子我是每次到外面去托钵的，我没有拿道场的食物去外面托钵。有一天我就走着走着，嗯，我们托钵时走着，听到一个声音，亚鲁木巴比亚，亚鲁木巴比亚，诶，我知道这句话就请师父过来，这句话缅甸话的意思，亚鲁木巴比亚就是请师父过来，诶，找不到人你知道吧，左看右看没有人，我就看奇怪没有看到人，不知道那声音从哪里传来，再听，再我再等一下，再向前走几步，亚鲁木巴比亚喊得更大声，哦，这是来真的了，肯定是叫我的了，因为我走他喊更大声，那就肯定是叫我，因为没有别的出家人了，我们叫皮阿，就是师父嘛，哦，啊，没有别人了，啊，我就往那个声音找，找了一个小小谷地，你知道吧，小谷地，啊，我就靠进去，他就一个门这样，然后呢我往那边看，声音从那边来，原来是平时我有见到的一个残障人，你知道吗，没有脚的残障人，平时有时候我也看到他在街上走，但是这么多次见很多次了的啊，就是一个轮椅啊，啊，但是那天走进去原来就是他，然后他又供养我你知道吗，王讲饭供养我，还有一两道菜，还有一道菜王讲饭还供养我，然后我其实已经拿过了，已经要回程了，拿过了我就拿一点点意思啊，就停，他又拿，他要给到完，他硬要给，他要给到完，然后我们传统上啦啊，如果人家要给到完，我们这是你的事啊，你的功德，大不了拿回来了吃不完就跟众生分享啊，当然我们会跟其他的出家众分享，嗯，还有他坚持要给完，我就想啊，这个显然是他的心意，给到完他自己都没有，我不知道那一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我不知道他平时也是看他样子就一眼望去逛到完，他整个就像一个小房子这样子，一眼望去没有了东西的意思也没有啊，就让他给到完，他也没办法下来，就在那边啊，讲那个大概这样高，然后就站在那边，站门口，他就这样给到完，我就走了。哦，那天呢，
拿到他的饭呢，我告诉你，哇，整个人这个不得了，这是穷人残障人士给我的供养，哇，那天打坐特别有力，特别有力。我告诉你，吃了这样子的饭，你再不好好打坐啊，你真的是，不行。嗯，打坐也是特别有力量，但他还是没有突破啦，但是有更有很多力量去打坐。嗯，好，然后食物跟其他人分了一下，因为自己吃不完嘛，分了，然后呢自己吃了去打坐。嗯，你看，虽然他给的有钱的人还可以给我榴莲，你知道吧？有时候我还吐到榴莲，哇，那榴莲对我来讲就是上等的，在缅甸你能够拿到榴莲就是很大件事啊。有钱人给的榴莲，但是他的穷人给的就是黄姜饭，然后就是一点简单的菜，但是我敢讲他那个功德不得了，不得了，什么样的心，那个心这么大的心来过造布施，不得了。所以功德不是说你给的名贵不名贵啊，给的多啊少啊，不是的，是什么样的心我们做布施，那效果完全不一样，那个因果果报不一样。也有一些人布施是我现在布施啊，我希望啊给班队布施，布施完了过后来我上云顶就可以赚到钱啊，有人是这样子布施的，结果怎么办，上云顶输掉，输到惨惨啊，这个已经看了各种各样的心态布施啊，别搞错。所以不是说你多还是少，还有很多很多数字。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个圆满的布施，我们就要培养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美德有美德不一样。有美德的人他给你东西你接得很舒服的。有些人给的时候他是要交换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接受了过后，我们知道这个人拿了他东西要讨好他的，你就很沉重了。其实接受的不舒服的。有时又不能不接受，他接受了你不舒服。有些人我们接受的很自在，你知道他无条件，他供养了就是供养了，他不会要你怎么样回报他。他也没有条件，这个就不同了，不是交换。所以有美德的布施他的力量就很强，没有美德的布施他的力量就很弱。真的吗？那个接受者感觉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你要圆满你的布施，不能够只是盲目的布施而已，要告诉自己培养那个智慧是怎样的布施更有力量。所以不要说小布施，那个只看那个数量大和小，不要看这个，好吧？那个有价值清净的布施，最主要是那个心当然那个供品也要对供品不要供的不对还有什么可以供？供一个一台电子游戏机给师父那个不可以那个恶业那个什么善业不要，没有智慧有没有人供一辆法拉利给师父不要不需要不需要我们2023年的时候有一个弟子他要出家了要供他的宝马他的 BMW 给师父其实是很行，这个没有错，这个是有智慧也是好心，但是我真的有点担心，我就惨了怎么办？ BMW 怎么保养？我们的保养搞不好就头大了，你知道吗？我说当然我也不敢拒绝人家，我只是问他那以后怎么办，那油钱又贵怎么办，然后当然他就安排，后来他安排保养也他弟弟负责油钱但是后来他想想还是麻烦他就卖了他的 BMW 然后把钱做供养这个好点。但我们不能讲他是真的心那心还是有心，但我们是穷道场没有能力享用这种，我不是说，其实对我们来讲做 BMW 还不是一样做，对吧？我断跟 BMW 还不是一样的去到机场，对吧？舒服一点点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人家有这个心也没有错啦，也没有错只是说后来他做的是更有智慧的，因为他知道我们要保养我们那个道场的那什么业的路也是不怎么，你名贵车到我那边，等下这边刮到那边刮到，所以后来他觉得更有价值的是他看到我们大家都有点心里不踏实的，因为名车我要照顾道场照顾名车我们就有点不踏实后来还是生意卖掉了供养那个钱那个还好一点，那我们还可以来建古地什么之类的无论如何他的重点不是供养，你要去想怎样带来真慧，带来实实在在有利益的东西这样子如果你这样子想，然后呢那个时间又对准，在人家需要的时候你给那是最好，不待命那就是最好 好，我们翻译回向啊。一当咩本样阿萨瓦卡亚王活都愿这听法的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烦恼，断一切苦因。一当咩本样你把那舍把这些活都愿这听法的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清净的快乐的助缘。妈妈不涅巴冈萨巴萨达那巴杰米德萨贝梅萨玛不涅巴冈拉班都，我把我的功德与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地得到我的功德。萨度萨度萨度。